只有一人能看透了他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
好，兄弟们要注意，这里有一个字，他说十四节，或者从十三节。今天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你看这两个属灵是不是编号四一五二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也是四一五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第三章是拿出肉体和属灵来做一个比较。第二章是怎么是拿什么比较呢？是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预罪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应该是五节，这个属灵的人是四一五二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十四节有一个属灵的四一五三，它有一个是 Edward， 有一个 Agency， 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要看属血气这个字，特别要注意看属血气。十四节那个属血气五五九一，请你查查五五九一是什么意思。五五九一，五五九零是什么？你看，说五五九一呢？它是 adjective 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字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 adjective。所以这里就第二章就是说，属魂的人和属灵的人来对照。第三章就是把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的对照，所以这就很明显了，属肉体的就是属魂的，属魂的就是属肉体。人不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吗？属魂的就是说你天天活在你的思想感情意识里，你是属魂的，也就是属肉体的，所以你就有嫉妒有纷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衡量我自己，我到底我现在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？不是说我们都是心腹了，没有那么好，好不好？保罗还说嘛，哥林多人都是属肉体的嘛。那应该保罗应该换句话说，哥林多人都是心腹了，不要紧了。不是这样啊，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，还是属魂的，这是保罗讲的。因此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刚刚我们一讲什么叫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要除以基督的那一部分，如果除以肉体的那一部分，除以魂的那一部分，不是这个身体里面，不是他的事情。所以那我的魂应该怎么办？那就是要得救嘛，我们不是想魂得救吗？魂得救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我的魂不能独立了，应该让谁来管理啊？灵来管理，好不好？灵来管理，就是圣灵要管理。所以这里的肉体这个字，你看它是四五五九嘛，属肉体的四五五九，什么四五五九这个字，它是一个 adjective， 是个形容词，它的名词肉体的名词是四五六一，那请你读加拉太书 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那请你看十六节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啊。这个肉体的编号是多少？四五六一吧，是个四五六一。十七节它翻译就不对了，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那个情欲也是四五六一吧，是不是？十七节的情欲它的编号是多少？四五六一，所以不应该是情欲，应该是肉体。十七章的这个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。好了，保罗就讲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圣灵在哪里做工，我的肉体还在啊。我的肉体对圣灵是什么态度啊？相敌啊，是不是相敌啊？所以那个情欲要把它改成肉体，是七节的。原文不是情欲，是肉体。现在基督徒里头还有肉体吗？保罗就讲，哥林多人是属什么的啊？属肉体，不是属灵的吧？他没有抬高他嘛。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要把一个牧师、一个传道人，包括我蒋劲松，你都说他是属灵了，不是的，还是有肉体，还是有肉体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我的肉体胜过圣灵，这里是不是讲肉体是不是和圣灵相争啊？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是你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这就是今天要走的路。所以教会，我们讲教会不是说这个地图加那个地图，加那个准备加起来的是教会，不是的。因为他每一个人里面还有肉体和什么相争啊？圣灵相争啊。因为是他里面的神的生命和圣灵，加上那个地图里面的神的生命和身体，还要把他的肉体怎么样剪掉啊，那才是教会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不把肉体剪掉，那我们都好了，都变成属灵了。保罗说不是属灵啊。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大的恩赐，保罗说他们还是属什么肉体。第二章说他们是属血气的，属血气原文就是属魂啊，还是属魂。因此我们来看，是从教会来看，这就不是我们现在那个开眼了。今天只要挂一个牌子，那就叫教会了，是某某教会。那么你要看这个教会，这些基督徒团体里面到底是属肉体的呢，还是属灵的？到底是属魂的呢，还是属灵的？要把它区别出来。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它？那就是圣经的话，只有圣经能让我们知道。因为圣经就是神的真理吧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就说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圣经就是真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，这就非常重要。不读准确，我们就会广东话讲就是蒙叉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部分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就是教会的问题。 刚刚说在罗马，请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十六章。第五节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诲安。那么我相信保罗称在北基拉亚基拉家里的这个教会，他把它称作教会，一定他有这四个方面的条件都符合。第一个，他一定是基督的身体；第二个，他一定是神的殿；第三个，他一定是神的家；第四个，他是同意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请我们再看看第七节，因为我亲属与我一同坐殿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，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。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两个人是使徒，比保罗还要早。看来罗马教会是他们去建立的这两个人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使徒这一个字好不好。什么叫做使徒？请你查查是字典652，请你查查字典是什么意思。就是0652，英文是 apostle， 就是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差遣你去做什么事情，那么你就是使徒了。一个是出去的意思，一个是 差遣你的事，打发你出去。所以凡是主耶稣打发人出去的人，去做工的人，就叫使徒。圣灵打发人出去做工的，他们也叫使徒。那请你读使徒行传13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基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。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颔首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请你注意，这两个人出去是圣灵说话，对不对？他是圣灵打发吧？打发他们，这几个人他们是有恩赐的。你看这五个人是有恩赐的，一个就是先知、第一种先教士，他们有先知的恩赐和教士的恩赐。打发出去以后，请你读14章，使徒行传的14章，从第1节读到第四节，14章第1节读到第4节。
二人在伊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，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主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诵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 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们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
你看这两个人现在就叫使徒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这两个人吗？巴拉巴和保罗吗？和扫罗吗？这就是使徒了。使徒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的那个使徒就高得不得了，好不好？使徒的意思就是差遣你出去做工，但是一定是圣灵差遣你，主耶稣差遣你。如果是你的上级打发你，那个还不一定，好不好？你的上级打发你是一定的，就是必须是出于圣灵的，出于主耶稣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讲教会嘛，基督是头嘛，教会是身体嘛，主耶稣要差人出去，一定是圣灵要做工，不是人说了算。那么今天人按手打发人出去，那只是上级打发下去，除了是圣灵说话啊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圣灵讲话？好，那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否则就不行了。我记得我在国内大概十年前左右吧，或者七八年前左右，我就在国内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老姊妹，她很热心，她就听说有两个传道人从好像是荷兰那些地方来的，两个传道人，一个三十多岁，一个二十几岁，就在他就接待他们住在家里啊，因为他传道人嘛，一听到是传道人，他就非常喜欢喜悦他们，就住在家里了，住在家里就供应他吃吃的住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就把我就路过我那里，我就去参加他们这个聚会，我一听他们两个讲道，三十几岁的那个在讲，完全把圣经都讲错了。后来聚会完了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，请问你们两位把圣经读了几遍了？他说不瞒你说，一遍还没读完。那么一遍都没有读完，怎么出来传道啊？他说因为我们原来没有信耶稣以前啊，我们两个是农民，我们平常说话都说不清楚的，信耶稣以后啊，我们就能讲话了，所以我们的长老就说你们可以出去传道了，所以我们就出来传道。那么如果像这一次的传道连自己圣经都没有读好，那怎么办？那么我们看看保罗，保罗是法利赛人，他在加玛利的名下学圣经哦，他是很有基础的。如果你的圣经都没有一个基础，你怎么出去传道啊？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你在主的面前，保罗是主辅导的，那他在圣经上他是有根基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很多人自己热心想去为主做工，那是很好，传福音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根基怎么样啊？圣经的根基是特别重要，如果你的根基不好，你会把真理就说错了，那就非常危险。所以什么叫做使徒？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，使徒就是奉差遣的。保罗承认他们两个是使徒，而且他们是使徒里有名望的，而且比保罗还早在主里面。所以读圣经人就认为，是圣经里没有讲，认为罗马的教会是这两个使徒去建立的。啊，亚基拉、北基拉也是在他们的带领下信主的。这是说到，他怎么做到使徒的问题？因为下面要说一点，请我们看第十四节，我们上次读过，又问亚逊妻子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，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啊，你看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啊，除了这几个为头的啊，这五个弟兄为首的 还有一些弟兄们和他们在一起，但是保罗没有说他们有事教会，看到没有啊？他们在一起可能有交通啊，也有聚会，但是没有说教会。为什么是说北基拉亚基拉呢？那看来北基拉亚基拉他们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前面四个条件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交通的，或者是和信心祷告组的一起来追求都可以的。保罗没有说他们这里是教会，好不好？这个要分清。看来在罗马教会就是在亚细拉北西拉的家里，好不好？他们这个教会是代表神的家，神的殿，也是基督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把弟兄姊妹都在他身里面。好，下面还有一句是五节，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、尼利亚和他姊妹从阿里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啊，你看还有一处圣徒。这封信拿去，保罗写的这封信他们都要看的，所以他们那个公认只有亚基拉、北基拉家里那是代表神的教会的，好不好？他们只是在一处有聚会或者有追求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教会，不是我挂了一个牌我就是教会了，而是说我符不符合这几个条件，我是不是完全按照圣经去做。那么我们在说到非常解释的时候，那里很重要的就是说，越有意见力量也称遵守我的话，没有拒绝我的意思。看来在亚细拉、北西拉家里也是那个情况。所以你看到亚细拉、北西拉，当亚波罗还弄不清楚什么叫施洗约翰的信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把他接到家里去，专门给他讲清楚，还帮助很多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我们读这一段，前面这一段，那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说我说在亚细拉、北西拉家里的教会，那个时候是在他是到罗马了。原来他这个聚会，刚刚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，那他就不是在罗马了，也是在他们家里聚会。好，你看看，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。九节，因为这封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。哥林多这个教会在哪里呢？在亚该亚。我们上次给大家有一个地图，上次给大家有一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看大家还有没有啊？没有的就大家彼此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要没有的等等下来我可以不给你们，我们还有。你看这个哥林多是不是在亚该亚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亚该亚？亚该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希腊，好不好？就是希腊。保罗就是写这封信给亚该亚。那么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呢？在以弗所。就请你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，十六章的第八节，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。看到没有？他在以弗所。以弗所又在哪里呢？你看我们这个地图，亚细亚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弗所就在亚细亚。所以十九节，亚细亚的众教会为你们安，那就是以弗所，就属于亚细亚吧。保罗正在亚细亚。底下又讲亚基拉和北西拉，并他家中的教会，听所说的。那所以亚基拉、北西拉现在也在亚细亚，对不对？也在亚细亚，很可能都在以弗所。这个你有讲，好不好？保罗就写信，很问他的，看到这里。 假如以后有机会就给我们时间，我们会好好读书，读书心转，找到几次出去，好不好？到了哪里去，以后是怎么样，看出带领，好不好？这个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想我要教授这两个基础方面的，下一次我们再讲后面，好不好？再讲后面。现在跟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想问问这个使徒的，他既然被圣灵公开出去了，他就去见那真理大殿还是去传福音？
他一定传福音就要建立教会，传福音以后不是有人得救了吗？那他让他们怎么办？那么就要一起聚会了。那么在聚会的这个事情上，那就是有教会的事，就是教会开始了。所以保罗出去，你看亚细亚，他刚刚我们上次读的，他说这里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了，意思说亚细亚也好，就是希腊也好，马其顿也好，啊，他都很多地方都是传遍了，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啊，他是这样出去的。
那
个
那个
像
这样
亲子
的姐妹可以做这个
使徒的。圣经里还没有看见有女使徒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。你看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他们也称为使徒，千万不要说他们就高使徒高，不是的。他只是差遣他出去工作就叫使徒，比方犹大他也叫使徒啊，他卖主耶稣怎么会叫使徒啊？因为主耶稣差遣他有这个事情要做啊，他管理钱囊嘛，是不是管钱囊？而且你记得约翰福音就是说，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，他就主耶稣就去拿点饼给犹大，就说你去吧。他们还以为还犹大去买东西周济穷人，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犹大去买主耶稣，所以喊他去，主耶稣他们派他去做事情，你去做什么买什么，这就叫使徒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概念就觉得使徒是很高，实际上使徒就是圣灵派了你去，也就是使徒，做使徒就是使徒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女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，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所以今天的女牧师这个路不是神的路，不是圣经的路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牧师制度本身就圣经里没有这个牧师制度。你们今天呢要做牧师是怎么做呢？一定读神学吧，不读神学你要案例嘛。所以你看这个牧师啊，他神学毕业然后做传道，神学毕业做传道，传道几年以后，他这个工作很有效果，然后老牧师就暗励他做小牧师，他是这样出来的，啊，否则就不行了。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要读神学，啊，这是正常的道路。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，个别情况，比方说在大陆。他因为受迫害，那么没有读神学，他跑到这里来，年纪大了不能读神学了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就要人暗励他，啊，就是老这里有牧师资格的人才能暗励，你我不能去暗励他，对不对？你暗励人家不承认嘛，一定要牧师暗牧师吧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圣经里就没有说牧师要暗牧师，没有这个，好吧？好，请。
在当中建立了这个教会，来到他派了，然后当中有一些弟兄做了长老，那这个弟兄在他有没有可以去，就是他在当中建立教会嘛，然后这个他在去的时候，他在当中可不可以去怎么在管理这个当中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还有他在
但是如果从圣经上来看，保罗传了福音以后建立了教会，他离开了，这里有长老起来了，保罗不干预他们的。但是保罗如果要回到这里来，他们还会接待保罗的，因为对不对？因为保罗他们接待他是为了真理的缘故，还有呢接待他，保罗是对罗马人讲， 他说我向带着神丰盛的恩典而去，他们盼望早上你回来给我们多聚一点会嘛，啊，这是他们愿意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这个长老说我现在当家了，你来我就不要你了，完全可能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这个情况就看这个使徒你建立的，如果是真正是派你来建立这个地方，你建立了以后它的根基是什么，你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了，还是用草木合建来建造？如果你是草木合建建造的，你走了以后回来他们不会要你，如果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他们不会的，好不好？那是生命的长大，好不好？
那老师这些长老，如果这个使徒来了，这个这些长老就听这个使徒说，因为我在当时建议你们的，所以这个使徒就在这里。
哦，这个使徒也还要注意哦，哥林多的人啊，他们不承认保罗是使徒哦，保罗建立了他不承认哦，他不承认保罗也不怕，你们不承认保罗还为他们祷告啊，这个不要灰心的，因为一切是圣灵在做，所以使徒绝不要给这些长老发生矛盾吵架嫉妒纷争，这是绝对不可以，他不要，不要你就走开吧，你为他们祷告，有一天圣灵光照了，有一天他就要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
他这个礼物也必须要这些长老都信他
了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每一个教会他是应该直接向主负责任，所以选长老的时候那一定是圣灵令你们做全新的监督，这是使徒行传20章，圣灵先立他们做长老，保罗他们才去按手按他们做长老，否则的话他不能制止的，不是 我想按你就按你，我们关系好，我知道这个教会，我听说在美国那么有一个弟兄是有钱，所以这个他们就跟他讲，你奉献钱出来我们就立即做长老，这就错了，好吗？他不能这样说。
好，我刚才有听到讲大卫的丈夫，是不是现在有些人就讲大卫丈夫在新约时代是不是有圣经上的
啊，其实有这里上的问题，我们要花一个时间专门和来聚一次会讲大卫的帐幕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经里很明文的很清楚的说清楚的，好不好？很多真理上的问题，今天那个路不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，好不好？不是。好，看看大家还有没有。
这儿有问题，就是那个有一个词应该是4864，他翻译的时候也翻译成会堂，信息有点像那个教会的意思，但是他更多的可能是不是侧重于这个犹太人这个人的这个信息。
四八什么？
六四。
四八六四。四八六四嘛是犹太人的会堂嘛，去那过节嘛，那是犹太人的会堂，好不好？犹太人当中的会堂，就是主耶稣有的时候进会堂，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也进犹太人的会堂，这些都有，和他们辩论，好不好？
是不是这跟1567的主要的
不同？这两个是不同的。
1567是被神造出来的，这个是人的，
这个是基督耶稣他塑造出来的，这叫1577。
对，
希腊国给呢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守摩西的律法。他们灭亡以后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，他们怎么来就要修一个会堂，把犹太人每一个安息日都聚在会堂里读摩西的圣经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你如果要看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啊，就专门说这个事情，或者我们读使徒行传15章嘛。第21节，好， 21节，请你读吧。
因为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，在会堂里诵读。
啊，这是会堂，四大六四，这是一个人说的，尽量够给，好不好？那不是教会，好，那是专门读摩西的书，好吧？
还有一个问题，
好，
是
的，
是您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给我们讲这个神的这个教会里头，必须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一块。那我当时这块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或者是不在基督里这个
圣经里啊，常常有这种说法，就是基督耶稣。耶稣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用的是不同的，但是就看在哪一处圣经。如果平常说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那意思就是说重点是在耶稣，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但是他是神的基督。基督耶稣，那就是说他是神的基督。高的基督，但是他原来是耶稣，现在他是很高的基督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原来的意思就是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好吧？因为基督这个字不是专用名词，基督这个字就是受高的意思。旧约大卫也受高吧，祭司也要受高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先知也要受高啊。所以受高就是普遍的，但是名字是耶稣，好不好？就一定不能把它放下了，不要把它弄错了。所以他的 是这样的，说耶稣基督，就说这位耶稣就是放在受高者，说基督耶稣这位受高者是耶稣。
那从那个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角度来看，你能看成基督是受膏者，耶稣是那个肉身吗？
就是道成肉身
啊哈
啊，道成肉身。
凡认那个灵是从道成肉身来的，才是那个圣灵吗？那是不是就是就是？
那你是说的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那里是说的灵的问题。
是
要辨别属灵的问题，很好，不是一切的灵不可受信，它是说的灵的问题。你要承认基督是造成肉身来的，
是，
那是对的，这个没有错。主耶稣是造成肉身来的，有的人认为主耶稣不是造成肉身，造成肉身主要是一个道士，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那就是说他是神的道，他是神从神来的，神的话来的。他这个肉身是从神哪里来的？很多人认为耶稣就是玛利亚生的，啊，玛利亚和约瑟生的，他是这样来看的，那就不是道成肉身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就叫做圣灵怀孕，这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是从圣灵怀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他你的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对玛利亚讲，天使对他讲，那就是怀孕是圣灵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，啊，要把这个区别出来。
好，那这块强调的是什么圣灵啊？基督是受膏的意思，
哎，
耶稣呢？
他的名字，
他的名字，
他的名字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在受膏的里面，基督是受膏者嘛。神已经高了他，神高了他以后啊，那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那么就告诉我们，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神早就高了他了，所以所有的都属于主耶稣了，所有的被造都是主的上帝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因此我们这些人是蒙他成就的，是他用重价买来的，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我们是他买来的，他是受膏的，他是耶稣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，是拯救者。这位拯救我们的是神的受膏者，我们今天是在他的里面， 我们在他的里头我们来称圣，我们在他的里头我们才能称义，因为他作为我们的公义，作为我们的圣洁，又是我们的智慧，还是我们的救赎，这时候说明都全是空想和一切告诉我们，都是他，离了他什么都不行，所以什么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基督啊。今天你说只要父不行的，圣经里只讲信子的人才有什么永生嘛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没有说信神的人，有阿爸父的人都有永生，不是这样讲啊，你必须信主耶稣。所以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就是一定要凭着人的信，要凭着耶稣的血才能显出，一定要跟主耶稣发生关系。既然我们传福音只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那是不够的，而如果不通过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的面前，那是不够的。所以一定要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28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。好，请坐。
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
你绝对没有说把你就引到神的面前了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必须在哪里头啊？学习和基督里，一定要和基督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和基督发生关系，神绝对不会悦纳我们，神不会接受我们，一定要跟基督发生关系。所以保罗就说，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把人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哪里，神的面前，脱离脱离基督啊。好，是这样。现在我们不说这个诗歌的问题哈，就是我们根据圣经，根据圣经，因为这首这个诗歌呢，我也没有把它从头看完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诗歌坏了，我们这个，我们一定根据圣经，因为圣灵的，从圣经里来看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奉差遣去做工的，好不好？就是神的启灵奉差遣到普天下做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啊，约翰福音，你看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我们读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派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证明，他来了就要 为我做见证。好了，
圣灵是主耶稣派来的，这里讲好不好？ 主耶稣不是圣灵才来的，圣灵是在做工的，道成肉身，圣灵怀孕，都是工作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灵来了以后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个很清楚。他不但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请你读十六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六章。